们请院长。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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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好，打开那个第51页。那我们上次讲到的是那个净土论的五念门，应该有大约都有提过哈。那我们接着是来讲那个出这个往生品住者。当然这个每一个东西要细讲哈，我想也不容易，要真的要细讲，讲任何一个法要细讲，都可以做无尽的缘起啊。所以我们还是有些地方像这个净土论，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再听听我们以前所说的。那这个地方我们大约知道说它有几种方式啊，几种因缘啊得以往生。那这个往生啊，尽量正修净土法门啊，尽量不要只停在一种太过于个人感性或者主观的认定啊。当然相信三宝这个没问题啊，可是总是要因缘具足也才能相信的啊，光信都要因缘具足，也不是说你想信就信得来。包括最近也跟一个法师在谈，那么修一种法门，就是把这一段理解好，然后背读诵，那当然这个有大的作用。可是如果光要读诵的话，是不是就能记住？未必。好，就是说你如果不能真正在内心里面具体的了解你所要读诵的内容，光靠文字这样的熏修，你没有其他条件，这文字它只能停在一个表面上。是，说光读诵读诵读诵有没有作用？当然有啊。问题就是说，你的眼光一直停在表面上，就像看墙壁，看看看，你能看穿它吗？是，不可能吧？啊，难道就是我们如果有医学的书，我们要念念念念念就当医生了？就看表面了，你如果不懂他的道理，不去实验他，光念念念，你就会当医生了，对吧？很多道理就是你必须要还去理解、去贯穿。有时候就是说，我们单靠相信，但却没让我们这个信啊带着一分变身，带着一分智慧。这个信，你真的信了？未必，有时候我们讲信，其实未必。我就讲了，其实我们现在必须要从很现实、很现实的身心的变化去看我们对佛法的体会，不能光靠你理解，不一定有用，因为你相信了，所以我这样子讲说。你相信了，你真相信了，就有一种作用感会出来，有意义、有价值，那个心会出来。如果说啊，他会参好，可是我不要，怎么会有这种事情？那就是说他很好，但不符合你的需要，那就还不是怎么好了、啊。对，一个东西好到让你目不转睛，心不起第二念。这就是你知道你对他相信了，是， 所以有时候佛法谈，看不到内心有一点感觉。
这是我在跟一些法师们谈的八十规矩颂，就提到一些点。
八十规矩颂乃是唯识里面很多心心所，其实这不是光是懂而已啊，还要拿来观察的。怎样的心所靠什么样的因缘才能生出？它的特性什么？你不光理解都没用啊！你因为理解这些心所在你内心有没有起来？你要能观察，这就是一种心念处啊，能看得出来。我要谈这些，不能忽略的，实际上在你内心产生的作用到底是什么？你不能纯粹留在一种表面上的感性，认为说我相信的，其实你还没信，所以你才会很容易在面临问题的时候，你没办法这个法门一路信到底，你会转迷。为什么？因为这条修行路有时候如果没有看清楚，真的是有时候会被这种修行欺骗的。其实宗教就是有这一份，宗教就是，只要你是用宗教心情，就是带着一定很浓厚的那种感性的部分。那因此，宗教心情很浓厚的人，假如没有理性来配合，往往就被宗教欺骗，比如说来学佛，学到一段时间以后，发觉只能躲在你这个自己的修佛教门内去幻想事情，但跟你的生死一点关系都没有。你说有没有缘？你不能老是讲那个结个缘的那种，那结个缘很多都结过了。问题是你不能老是靠着这个结这个缘要去要度脱生死。那结个缘，对，我看过船，我每辈子都看过船，就从来没上过船。那你怎么到彼岸？我觉得有结过看过船的那个因缘，这不能用啊。所以要具体的要知道有哪些缘，而这个缘在你内心里面确实具足哪些，这是一个现实路。唯有看清楚这一点啊，自己修行路啊才会落实下来。我这真的是很凄狂啊！我觉得就是说，这一生在佛门里面啊，耗尽多少心思啊，牺牲多少啊，竟然是一事无成啊！那可冤枉啊！是，那这真的很冤枉。可是真的会让你一事无成吗？不会，是我们不够用心。所以我们现在谈的这些种种的啊。啊，就是说我们必须要很清楚，我们到底在啊，在这条路当中，你很清楚你在做什么，而路应该往哪里，要很清楚。所以我们现在谈很多面，其实都告诉我们，不是这个道理而已，它就是马上反映到我们身上。你如果真的想走，那你就必须要具足这些条件。所以一定要把路弄清楚，而且必须要把那个心确实的生出来。我真没什么用，现在一路望过来啊，真的修行可以成就的，当然现在还没成就，可以成就的也还是少，真的少。明明讲说大家都是福报具足了，可是要在这一生又再浪费一次的，其实占绝大多数。我可以讲占绝大多数，问自己就知道。也就是说，我们到底真的能升起那种心，已经确定了，不受其他的动摇，或是还受动摇，可是心还是已经偏多分在哪边了，偏向哪边了，这很重要，很重要。是，我觉得有时候没用。甚至到最后，有的人说啊，早不如那早点去管，
免得在佛门间虐待自己一阵子，到虐待一辈子，到最后还是没有，造的业也跟人家差不多。真的有时候呢，这样想下来就很麻烦呢。你有没有想一想？以为我们修得很好，结果看到很多啊，有些人造恶，啊，结果去找阎王算算说，差在哪里？差没多少。所以差没多少，就是我们以为我们照理讲，就算没成就啊，应该在修行法门，在修行的感应上啊，应该多多少少应该功德，也不会跟那种人排在一边呐。就没想到现实一比下来，哦，我修了五六十年，只赢你一分呐，哇，这下子你会。你不知道怎么去，你就会讲说，我不是修很多吗？我也都没完哦，我怎么样？他说是啊，你都没完，对，你也没修啊，何况你是在佛门啊，好的修很快啊，坏的也修很快啊，他坏，他是坏啊，没错，可是他没有背很多因果，没有背其他更广的大的业啊，甚至有时候我们比到最后说，原来两手空空，比来比去比不出来。所以显然啊，修行还是要非常人之行啊，不错。我们今天如果在站在一个自我要求严格的话，其实我们现在的条件都还真的是不错，还不错。可是我们还有机会。那我的意思就是说，也许正如我们之前讲的，我们可以靠着临终一念、十念，人家助念，有可能啊。经典的确是这样说，有可能。可是啊，没把握了。不是佛，不是佛，佛的功德有问题啊，是你的烦恼实在重了，你的烦恼实在重了，所以说哈，就啊，就容易这个，即便人家助念也不一定受用啊，所以说这前面所说的这种条件啊。我们必须要，他说有几种因缘呐，就显这个往生的因缘呐，所以我们要知道什么因，什么缘，尤其是什么因缘，还有无间缘、所缘啊、所缘缘、无间缘啊，到最后生上缘啊，这个我们必须要很清楚。好，那我们来看这个下一个。那如果有这个因缘往生的话，那品数啊，出的意思就显示出来，显示出来往生的那种不同的情况，这一点也有意义，不是光知道而已，不是光知道而已。这就是说有因，什么因，什么缘，品数是不是就跟着差别出来？对不对？你的因缘具足越多的，你的品数就高。你因缘一不具足的，你的品位就低，这就跟着前面一直走了。那这个为什么要讲这些？如果我们大家都一味的强调一念十念，根本这个就不用讲了，因为反正你就是固定下品下生，你的目标就是这样。那为什么经典要讲上品上生？他当然希望你在这方面成就，而且你往这边去引导，你往上品上升去要求，你去就算没有上品上升还有位置去啊，你一开始就下品下升，那要没成，没成就没了，对。那所以说他讲这几品的用意是要看我们具足哪些，以有的应该如何增长，没有的应该如何增加。好，所以当然我们有具足一部分了，所以在这具足这一部分上我们也欢喜，也就是说我们已经也有一些条件，可是又哪些条件我们不具足，甚至就算有也不牢固，好，那这样的话就不构成你必然得往生的条件。所以他出众品数啊，就是品，你的品的高低啊，你往生你的因缘具足哪些，你上照这边要抉择一下，这中间主要的差异在哪里？
共通点在哪里，差异点在哪里，以什么为重，对不对？以什么为重，往生净土为以什么为真正的更符合净土的原来的内涵的，才能叫上品嘛。是从这个九品当中，我们可以知道到底是站在整个净土的内在的因缘，前面已经讲了，而这个因缘现在因此感生的果也是这样。那所以说前后我们可以了解一下净土真正的感，跟它感应的内涵是什么，是不是？这样我们就可以知道一下净土应该往哪里转嘛，对不对？一个是前面的因，现在是讲这个果，那从因果当中可以看出净土真正的内涵。好，为观无量寿经说往生彼土不过九品，故彼经言啊，这个我们讲说九品啊，其实真的九品吗？不止，绝对不止。九品就是分九类，九个比较明显差别的。那如果要讲各维系差别啊，各个不同，各个不同。好，就是每个人的因缘啊，它不是一个固定的，它要看它哪些条件。好，即便是上品上升的，还是有差别。好，就像说考上台大的人，那还是有差别啊，对，一般就不只有一个。哦，你就考上台大医科，也好几个啊，也不一样啊，对。好，他这个经这么说哦，维提西啊。唯愿世尊为我广说无忧恼处，我当往生。不要言菩提，浊恶事也。不乐，不要，就是不喜欢这种五浊恶事。我们这个娑婆世间，此浊恶处，地狱恶鬼，畜生淫蛮，多不善聚。愿我未来不闻恶声，不见恶人。今向世尊五体投地求哀忏悔，唯愿佛日啊教我啊关于这个清净业主啊。就是说韦提西啊，这是这个净土的因缘嘛。那你看哦，我们要了解韦提西的背景，什么背景？这阿舍世王，其实这都是过去的因呐、啊。阿舍世王就要杀他父亲嘛。那这个韦提西就是身上果蜜啊，那就因为犯就饿死的、啊，就是那个父王就那个、啊，他就去，就到最后他被关起来。那也就是说，他对一个人他所面对的那种苦啊，是多苦，一个亲子跟整个权位。荣华富贵就完全丧失掉，这是很苦的。怎么是面对的这种，怎么是尤其是最亲爱的人，怎么会是一个最可怕的，对他们伤害最大的。也就是说，一个人对世间假如能做更深刻的思考，深刻的体验，他升起的这种心情啊，就是真的。怎么真？他说我能不能，我告诉我有一个无忧恼处，我当往生，我不愿意在这个正五浊恶世。所以当我们现在经常怎么样，我不是上次跟大家讲吗，其实如果我们大家静下来，这个世间是充满浊恶世，我们可以把环境弄得干净，可是真干净吗？这只是我们的业报，我们的习惯习以为常。就好像说我在印度的时候看他们去朝圣那个下雨的时候积水，那男男女女大家没穿鞋子就这样踩过去，其实如果你没有看平常的话，你这样踩当然没问题的。可是如果你能看他们平常在那个地上吐痰是怎么个吐法的话，我相信你那个赤脚踩一定会很怪的，因为牛粪什么粪都一起放在那边，现在真的很脏。那你如果了解这一点，我想你就比较不会想说这个脚像赤脚啊，你一定会穿鞋子。
因为那才是脏。
好，可是他们习惯了，他不觉得脏。男男女女的，老的少的都一样，都这样。好，都一样。好，那我们在这里，我们的标准可能高一点。同样在一个国度里面，每个人有的人的卫生习惯好，有的人卫生习惯不好，那是业报。有的人在那很脏的环境他就没关系，好，那有的人就觉得非常很在乎。那我们觉得说我们现在处在这种环境里面非常好，好，在山上。可是如果用更细的，不要用天眼，用我们的肉眼来看的话，其实我们处的环境，只要那个树木一打开，土一挖，只要我们用更细心的来看，其实充满了众生，充满着尸体的。我最近在想到，我想要问人家一个问题：假如你先到一栋房子，里面有几间，其中有一间刚死人，刚上吊自杀，那一间是曾经刚也死了，还在，一个是上吊自杀了，还吊在那里，一个是一只蛇还躺在那里，还是老鼠、蟑螂，到最后有其他间是蚂蚁，请问你会睡哪一间？这还用说吗？当然睡死蚂蚁地方嘛，对不对？可是如果你平等看待众生的话，死蚂蚁，你看一个人吊死，也不过身体还好，对不对？吊着，只是舌头吐出来。可是如果蚂蚁被你踩的是四肢都散掉，如果你把它放大到跟人一样的时候，那个恐怖像啊，对，你现在能不能想象？是因为你那小到你不在乎它。可是如果你放大跟人，而且当作人的话，他的四肢其实被碾碎的、碾扁的。那为什么像我们现在，如果很多房间你要挑那个死的遍地蚂蚁，照理讲是死一堆人的意思啦。可是你愿意睡在他旁边，就像我现在房间，小虫都会飞进来嘛。也就是说，其实我睡在的是一个遍地都是尸体的地方，就是窗户边不是都有小虫子吗？你如果把它当一个一个人，就是等于是遍地尸体。那我们现在不在乎，这完全是一种自己的认为，你还没有认为说它是一切众生的。或者的话，一个人吊在房间吊死的，和这个蚂蚁被踩死的，其实一个意义一样哦。可是你为什么怕看到人吊死的？是。而这个蚂蚁死的这个实在是遍地都是，意思就是说，其实如果你看出都是从众生角度来看，就在我们处的环境里，就在我们现在处的环境里面，到处都死人，对吧？你要助念怎么就助念，你不要紧，刚念完一个又死一堆了，你知道，就在我们刚为一个人助念完了，其实又死一堆人了，一堆众生啊。只是我们现在都很重视是人，不是人的我们就不在乎。那动物可以要可怜，除非它很大，那不够大的话你也不在乎。其实我们现在变成在乎什么大跟小这样而已啦。我觉得啊，其实处在这个环境里面真的是众生浊恶，讲不清楚嘞，讲不清楚。里里外外啊，碰到了一些讲不清楚的话的，像我今天碰到一个讲不清楚的，怎么个讲不清楚？我现在帮一个法师处理他的遗嘱，他其实他没有欠人家钱，只是他师父发起印经没有印好，那是钱被人家亏走了，那亏走是另外亏走了，可是这个法师跟这一位现在交钱给我的啊。他个人私人的财产呢，是他还没出家的财产。那他觉得这个事情总是希望圆满，可是他不是他拿走的，也不是他欠人的。那我在处理，只是满这个法师临终的愿。那现在人啊，要拿钱，他就觉得是你欠他的， 他不知道其实我们是帮助他，他是受恩者，你知道吗？我没欠他，那个拿钱出来的法师也没欠他。而我们这位，今天我碰到一个很奇怪的一个在一个佛教研究所当在家老师，平常我们以为这个人很那个哈，教念佛教什么都有了，一来就是一种很狂妄，那就好像要指责什么，因为我的意思就是说你们要亲自来领，我也不知道有什么方法好钱给他们不用来的那种方式，我也想不到嘛，因为我帮人家处理这种钱，我要分分好好很清楚啊，不然我也不知道，你总不能打个电话我就钱寄给你啊，那到时候人家出问题，那我是不是说，哎，你大行是不是找人头啊？然后钱你拿去，
对，
他也不问我，就是我们当初相信法师，所以我们钱也是也没有要求要征信就寄给你，那为什么我们现在还领，又要征信？以前那是半主半者，我现在是代人家处理，他连这个道理都不懂。那就算你有疑惑，你讲。那这么一个我认识的哦，连我要解释都不让我解释，你教净土又有何用？对，连讲道理，我觉得他还是医生呢，我就觉得这起码的道理，因为我总他说为什么要争取这钱又不是我的，我做完事情，他其实背景还有一些事情，怕我是不方便再说，有些事情不是我们想的这样，也不是你想的这样，其实他也不是当事人，他大概是别人怎么讲，他就打电话，而且很奇怪，也不是他也不是当事人，我觉得很遗憾，就是说我们以为这么一个修行那么久的居士，都讲课讲那么多，不要讲说修行怎么样，做人道理都有问题，连起码的思维，我们到人家去那边领钱，就算人家还你钱，他也要根据啊，难道说就给你一个账号你就汇款？在家人可以的，嘛也不行啊。我意思就是，不然除非你敢你的正本、你的资料给我，那我看的确你的身份证还有你的账号是一样，我才会给你。那在家人还可以，出家人是用法名，我不知道你的书名是谁。因为最近也有人就冒，就是说他也有买三套藏经，查没他的名字啊。他总不能站在人的立场，何况他根本，我们根本是帮忙的，等于是他们其实受害是别人让他受害，可是帮忙是我们在帮忙。你就算不敢念，你也让对方有讲话机会，何况你是在家人。我过去也是一个佛学院，当初我也是那个佛学院的教务长。就算你不尊重，那做人也起码让人家解释一下。你的讲话他一直没停呢，我觉得有时候就是人啊，那不知道突然怎么，我就是讲说，我后来我真的跟我说很遗憾，几天不见了你怎么变成这样？我真的是很遗憾，几年不见了你怎么变成这样？我看不到修行的力道，你还不断在讲课，可是又如何？是这种污浊的，就是说即便在佛门里面都是素质这么高的人，也在讲课的人，可是能做到的太小了。也就是说有时候我们跟一般不是佛教徒的反而好处理好讲话，大家反而照道理来，反而在佛门里面讲不清楚啊，反而讲不清楚，不知道这不知道什么，他忘了。我一直在强调，你稍微注意一下。我有一个也是，我碰触了一件，他说哦，不是我欠你，那个法师没欠你，欠你也是另外一个，他只是发心减少你的损失， 你应该感谢，我不一定要你感谢，不过你应该存着感谢现在帮你处理的人，而你要去讨厌的话，讨厌那些把你钱拿走的那个人，你要分清楚，连这个起码就是，所以我最近让我感觉到社会乱，连佛门里面的整个大家的价值观很混乱，已经人啊缺少厚道，连起码的是非抉择，刚才就怕自己损失，就怕自己损失，所以这是五浊世，五浊恶世。你要不跟世俗人讲不通也罢，我就是碰到这个，我就真的很为难，真的遗憾，我的遗憾。所以我就觉得说，修行如果光讲没什么用，如果你不能在种种地方看到自己的心情，一点意义都没有，一点意义都没有，连起码做人的起码尊重都还做不到，你谈这个有什么意思？而这个不是光这样，我们看到整个环境，就是说你如果了解这一点，我们在这个世间里面，其实我们的智慧能力有限，所以啊，你很难以你的力量去改变这个整个大环境。以我们现在，所以我们又很想度化众生，所以才会想到净土再回路。问题是我们经常连这个世间都还看不清楚，它里面所隐藏的难以厘清的种种五浊恶世的五浊相。就像我们现在有一个更明显，就是道理讲不通了，道理讲不通，你知道吗？没办法讲，好像一团混乱。就尤其现在我们的这个现在的台湾的状况，真的是有点就道理都讲不通，就一团混乱的感觉。弄命也傲啊，你好像站在自己立场，那缺少了一种另外一个宽广的心啊，去面对这些。以众生界如此，好，以这个整个自然，现在也都很变化很大，好，整个自然界这个气候也不知道为什么怎么会这样。在同一个国家里面，这边缺水旱灾，这边水灾，就在同一个国里面，现在这乱得很。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众生感应来的啦。那当然我们也处在这里，我们的共业之一，只是说能了解这一点，你如果看得很清楚，你就会能升起的这种韦提希的这种想法。以我们的能力潜在这五浊恶世当中，会接着讲愿离。可是这种愿离心呢、啊，我要问的就是说，我这里还是以韦提希的这种想法，你认为他是哪一种品位的？他是这个因缘火为他示现讲净土王。可是如果站在后头的标准来看韦提希的这种态度，那我们就必须要知道他往生的因缘强在何处，而弱在何处。我们不能因为五浊恶世就完全就不顾了。我的意思就是说，要取其里面可用的，就是说看得深切就不会起爱着心，然后再起慈悲心，才会有想去再回来的心，而不是光取一边说我厌离。可是你后面讲说，哎呀，我起大悲心，我想要度众生，可是实际上你根本就还没想要去啊，因为你还觉得你那个大悲心带着一种妄想，过于理想化，缺少对五浊恶世的深刻的观察，所以你这种厌离心不深，你的厌离心不深，所以你的修行就没办法，是真的力道不容易出来。我们还在生活的细微处的，还容易寡，就大方向的提起还不容易。其实在修行上到最后就是说，而且就不用再看了，即便说这边有在殊胜，也不过是五浊当中的另外一个稍微殊胜而已，都无可谈。一个就是不在细微处作怪，就这一生能过就过了，不要再计较，能过就过，然后一心一意求生净土，发悲心回路说佛，一种最务实。否则在这种世间，你有时候我们稍微有点好东西、好地方就爱着了，那也爱着你往生的因缘就少了。 我们对自身的成就，对自身感应的种种福报爱着了，对外在的一些世间爱着了。当我们看到这个美好的风景的时候，你不要忘了底下是充满着众生的苦，你有什么好爱？其实你如果能观察，就在你睡觉的同时，你压死多少？我就是啊，我像我现在每天，因为这个烧伤这个太突然怎么样，它就是小蚊子会进来，那种飞绿的那个什么，就在你的床铺，那我就是木板而已。你就要拨一拨，不拨躺下去就压死一个人。睡觉前压死几个人，像那怎么睡呢？啊，你说那个小虫，那不就人吗？那不就众生吗？对不对？就细看的话，用心观察的话，你发觉其实就在你睡觉的同时，那也躺一个，那也躺一个，躺了很多个，你只是比较大块而已的。对，那有清净，是你在你的爱着心、你的福报上，也许你就不感应到那，可是其实真的就是这样。照理讲，你应该感受到，就在你旁边有很多众生要死不死在那里苦啊。你如果听得到，你怎么睡？我就不是。你现在有一只那个台风鱼那种啊，台风来就是会回来的。你看啊，它转进来以后，不小心没多久，它那个身体跟它那翅膀就分开了啊。那身体还在动，啊，翅膀已经到处飞了。你要想说，我们当然听不到它在苦啊。可是如果你细听的时候，那个几个翅膀全部都剥落下来，难道你以为它很舒服啊？它一定是很苦，只是它没办法喊。大家一起苦也就习惯了，看到他们团队都这样。可是我们现在已经麻痹了，我们不能感受它那种扯离肢解身体的那种苦。是。在整个大环境里面，因为是你的业力的关系，所以你不容易感觉。可是实际上，就在你眼前处，你只要细心观察，到处众生的苦。所以由这一点来讲，因为鬼提七是亲身体验，所以他看到了这种苦相，所以他想要离开。啊，所以你知道吗？众而畜生盈满，多不善聚。啊，希望我未来不要再听到这恶声，不要再见到恶人。这个人世间的业力纠缠在一块啊，想讲都讲不清楚，对吧？恩恩怨怨啊，都很难断开来讲的、啊。你委屈，他也委屈啊；别人委屈，你委屈，大家都委屈，真的都委屈。每个人都有百般的委屈，不是光你委屈，其他人都委屈，只要不顺意都委屈，对不对？不是吗？今天他跟我讲，我也觉得说你跟我讲这种话，我很委屈。可是他也委屈啊，他其实没看出他很委屈，委这么屈，委他的意没有达到，他就委屈了，就扭在一块了，是不是？他如果不委屈，他说一就一，我听到了就说啊，感谢这个大居士教诲，我依教奉行，他就不委屈了。那、啊、他现在一定，我想他也委屈，为什么？我没有听他的，甚至我跟他讲了一句话，就其实我觉得很讶异，几年不见你怎么变这样？那如果我不知道他能听得怎样，不过我真的有点遗憾，在我过去对他的印象，我是觉得我觉得印象非常好，可是我没想到几年不见，电话的第一通是给我这样，他委屈，我委屈，到处都委屈，他背后代表的那群人也委屈，那结果我是没事找委屈。就因为不关我的事，我在扛，现在都在我在扛，我也委屈啊。那其实也没什么委屈，算没什么，只是说在我来讲，我是因为我认为这是一件功德。可是就是说，你们有不同的意见，我还是要坚持我的看法。我总不能到最后，之前你们已经弄乱了，这次我有我的看法要做清楚，我还是要坚持我的立场。那我尽量能顺配合，不能配合我还是不能配合啊！你要怨那就怨吧，不然能怎么样？那么多人不同的看法，就是每个人在这个世间里面啊，因为业力所感，就是烦恼生，烦恼的身心谁不委屈？对不对？ 老了没事都一切圆满，老了就委屈了，年轻也委屈啊，该睡不睡的时候这就委屈啊，啊，饿的时候委屈，吃得过饱委屈，世间事就是怎么找到，所以说不要放下，抓住重点，把这没有一个答案，就是这时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都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假如我们没有真的能提得起放得下，真的到最后委屈还有后面还很多嘞，这个小委屈不放下，后头的委屈要排在后面等你啊，是啊。好，我们再看啊，他就今向世尊五体投地啊，求哀忏悔啊，希望佛能教我关于清净业主啊。儿子世尊晃眉啊，见光其光金色，遍照十方无量世界，环住佛顶，化为金台。好，这个他眉间放光啊，所以说这个放光，这个放眉间光就摆好啊，眉间这个放光，然后光遍满十方世界，环住佛顶，化为金台，如须弥山这么大的金台，十方诸佛尽妙国土兼现啊，就是。皆现以中，就皆以中现，或有国土七宝合成，或有国土纯似莲花，或有国土如自在天宫，或有国土如玻璃镜，啊，十方国土啊，啊，这个玻璃镜你们可以再去查一下那个字典就好了，啊，反正就是在描述它多殊胜，啊，十方国土皆于中现，就是说这么一。现出一个这样的金台，很多国土都现出来让你看，就让你看。其实这是什么？这是佛的加持力，而这个加持力也因为韦提希的这一份心。其实这里面应该是啊，韦提希夫人有这么因缘，再过来，佛的慈悲力再过来，未来是众生，尤其很大的因缘是未来是众生。所以众生有如此因缘，所以佛亦以因缘现出这般的殊胜境，否则的话现也现不出来，因为众生见也见不着。如是等无量诸佛国土啊，言显可观，令韦提希见。所以佛这样，你看啊，国土在哪里？就像镜子一样。这里面告诉些哪些道理？所谓的净土，所谓的净土，其实就在一念之间，就在一念之间。你看啊，净土其实都很大啊，可是可以依佛的无边功德力，就把它现在这么一个地方，现出重重无尽的。所以其实这些功德，我们从这里来看的话，就是说它不是一个，它不像我们所看的世间这样一种慈爱相互重叠的。你要知道依业力感应的，你就被业力限制在这么一个范围里面，可是依清净功德力所限的呢，它具有它的因缘所限。我要谈的这个问题呢，它不是梦幻，可是它只能产生这种无尽功德，其实来自于佛的加持力，来自于众生的心清净力，而这个众生的心清净力啊，可以在当下具足这般广大无边的功德，这些无边功德既是各个众生各个佛所示现，却也都不离此你一心。你要知道，你看这种无尽的示现，其实都没有离开你自己本身所内聚的功德，你如何把它展现出来？你如何透过不断修行的诸功德来示现出来？因为如果各个国土都是这般印的自信的，不可能挤在这里，你知道吧？ 任何一个国土的大都大过娑婆，都不会，至少不会比娑婆小啊。可是佛可以就在你眼睛所见之处，将十方国土重重无尽就挤在你眼前。也就是说，我们所见世间其实是自己的障碍，否则的话，就我们真实内在功德所现的功德，所见到的净土，就像佛现在现出来的净土一样，无量无边。你看啊，你不是，我就讲说，如果大家是有量有限制的，任何一方国土塞到娑婆世界就挤在一块，怎么可能十方国土都能挤在这个地方都能现出来？当然这是隐现，可这个隐现啊，你看啊，我们所见的其实是依于我们依佛所无这个智慧啊，这样的加持，也就是跳开的你现前的眼根所有六根的界限、业力的界限，因为它不是我们看时光，不是说在眼前里面啊，就好像啊这里面放个银袋，那这个地方放个银袋，这殊不殊胜？不是，所见的这个哈，你看啊，他说时光尽妙国土皆以中现，有些国土啊，七宝合成啊，这个都是你看。都是同时以真真实实的这样隐现在眼前，所以这里面啊，可以说出啊，其实如果纯粹用世间的角度来看，你会发觉说，哇，这个有这样殊胜的吗？可是其实，正因为他始终站在佛法的根本道理上，所以十方国土真的可以呈现，就这样，就像我们处在这个世间里面，虽然不是尽妙国土，可是也是国土重重无尽，你知道吗？我们的国土重重无尽，就在此时，很多众生在面对自己的所处的世间啊，同在这个世间界里面，很多众生感应的世间是不同的。我不是讲过，我们就简单的，有很多微小的众生，他看的量，他不可能看到我们这本书，他看不到你，因为他眼睛没有看到那么大，他也许只能看到你衣服中的一丝，所以他根本连这一丝就是他的世界相了，他根本看不到那广大相，所以就在你身上有无量的众生各处一边，以义为国土，众生各因他的八次现出他的根身七世间，各受用处在他的世间里面，说不尽啊！你不要以为只有你，只要你细细看，用道理来思维，其实就在我们此次的世间，我们看到的是这样的一个佛像，可是他看到的不是这样，因为他看的没那么广，他看到的可能就是在我们衣服里面的一丝，这个一丝所成的一种复杂世间相。他去看这个，他看不到我们的墙壁，他没机会看到。可是对我们来讲，其实就在同时啊。所以心生一切法生啊，所以他产生这样的境界出来。好，十尾提西白佛言：世尊，四支佛土虽复清净，皆有光明。我今乐生啊，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所。今天我很乐意往生极乐国土，不愿世尊教我思维，教我正受。希望世尊，我今天只想往生极乐国土。那这时候，当然这里面有往生极乐国土，有往生极乐国土的因缘。其实每个净土，我记得跟大家讲过，如果你深信相信佛，我们就不应该在佛的境界上起这个分别心。假如你真的相信佛，那为什么我们这里现在特别强调西方净土？因为我们跟他有缘，其他净土没缘，没机会。这只有你到另外一个境界里面才能去体会的。 在我们这一起众生里面，我们所能摄受的是这个法门的，我们被接引的就是这个法门，还有其他净土，也有机会，有的缘由都有，可是不生，不生，所以佛没多说，没多说，我们要因此得度就不容易。就像我们88佛里面那么多佛，可是有些佛我们连要去想他都不容易，我们只能称其名，可是要想他的功德很不容易，只能就那文字里面的一些意思做推测。可是希望净土可以，因为这不是无缘无故，这是释迦牟尼观我们娑婆世界众生的因缘。希望净土还有很多的缘，可是我们现在在这里特别彰显这个法门，应该相信是佛的智慧观察，持土众生有很多众生会因此法门而得度。那我特别要强调的是，怎么样？有些佛果也很殊胜，也记住慈悲利益一切众生，因为佛果道同，佛果道同，只是要看除了道理上一致，可是要看因缘，要看跟你有缘无缘。所以这里在这个法门当中，依于佛的劝说，依于某种因缘，所以我继续讲说，我就专心就是极乐世界啊。佛告韦提希，如今知佛阿弥陀佛啊，去此不远，十万亿佛土说不远，去此不远，的确不远。如当系念地观彼国净业成者啊，我今未如广说众辟啊，亦令未来世一切凡夫欲修净业者得生西方极乐国土。对，所以终究它是有一部分是为未来世使世间的众生说极乐国土。你有这样的缘，比如说我们有些佛在不同的地方，可是如果某一个佛在某一世曾经在某一途利益广大众生，那我相信就有佛好、哦、有一个佛成佛，那他会讲有一个法门你们可以修，因为怎么样，曾经有一佛曾经在这个地方利益很多人，而这些人以我不一定有缘，可以跟那个佛有缘，你这样听得吗？也就是说，有像释迦牟尼佛，他会讲西方净土法门的意义在哪里？我推测，因为当有一类众生啊，在释迦牟尼佛成佛的时候，他观察只有这些有缘，可是有些人还可以得度，但以释迦牟尼佛缘比较大，也就是亲见他的机会大，而他这样观察，在过去是久远劫。阿弥陀佛可能在哪里结这些人，而这些人虽跟我释迦牟尼佛缘少，但跟阿弥陀佛缘深，所以我为他们提醒，我即使不在了，你们可以称念阿弥陀佛。为什么？你们由因这个佛而得度的因缘，而这个因缘不是突然生出来的，应该是阿弥陀佛过去世的时候曾经广行一切菩萨道，利益很多人，而这些人也许就生在此生，所以应该都是有缘的。那其他佛呢，我因为我不想你去回，很多人喜欢在那个佛比高比低，佛如果能比高比低就有问题了。你虽然很赞叹阿弥陀佛，可是我告诉你，一旦你比高比低，虽然是赞叹阿弥陀佛，在某方面又诽谤了阿弥陀佛。为什么？因为你没有真的信佛，你把佛认为还不一定圆满。虽然你认阿弥陀佛是圆满，可是你内心又潜藏的另外一个，就有些佛不圆满，或是有些佛没有功德那么深，这怎么会佛会有功德差别呢？他都是一切具足的，一切具足。 所以我宁愿从哪边，从有缘无缘处来谈西方净土法门，知道吧？我不比较其他佛功德，哪个佛究竟哪个，就算那个在极光净土的佛，有的人就是那个什么譬如真那如来，或是就在佛上来比法身啊怎么样，其实法身报身他对佛来讲哪有分啊。所以我不从佛的差别进去比，我从我们跟他的缘，而我们的缘这里在这里，所以我们往生那边，所以韦提希也为未来世众生起了这个法门，那佛也为未来众生起了这个法门，因为我相信是因为有缘，有缘。好，那所以应该地观彼国，好好了解彼国，好了解彼国种种相，那就能生净土。他说欲生彼国者，一者不杀生修十善，修十善业；二者受持三规，具足众戒，不犯威仪；三者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圣，劝进行者，如是三世名为净业。好，这是我们求生彼国，从这个角度来讲很单纯，以三项，可这三项又如何去成就，这是三个原则，而这个三个原则我们必须要能尽量守持，这样的话就能具足往生极乐国土。可这三项有没有浅深之分，它提供的是一个原则，所以因此才会有九品嘛。那甚至有人在修行当中是不是有轻重不同，不等也不能，可是必须要守住这三个。好，我们来看不杀生修十善业，为什么强调不杀生？慈悲嘛。所以这个慈悲是这一个法修，你不能起杀生意啊，你不能起很大的那个恶意啊，所以这个不杀生修十善。好，那这个十善其实就像我们之前的像受持三规啊，具足众戒啊，这里面有相互沟通的地方啊，沟通的地方，因为十善其实也是十善戒嘛，是。不过他这里强调的是不杀生修十善，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要对比，我们如果要把第二项持戒的当作一个的话，那不如把第一的偏重在慈悲行上来谈。我们修十善以利益众生而不毁毁害众生，在持戒这一方面是就自利这一方面来谈。啊，如果我要解的话，因为什么？因为十善业我们讲是吧？这个身口意三业啊，刚好合成十善，对不对？意业贪嗔痴，口业有几个？四个嘛，身是有三个嘛，对不对？身三口是意三嘛。啊，其实你看，大家还不都戒法？可是现在如果举这一点的话，这会不会跟第二项有产生重叠？而他会想法讲不杀生，我是觉得应该是从怎么样？从利益众生这个角度啊，修一切善，啊，修一切善来成熟的，啊，修十善业，啊，不杀生，不危害众生，那特别举他。那所以说我们必须要以广行一切福德之量，啊，以利益众生行善啊，积极功德。二者受持三规，对三宝的信心，就是对三宝的信，具足众戒。所谓的众戒啊，也是一个原则，也就是说我们如何以戒法，你要知道戒的意思，我们要知道这个这里谈的众戒是什么。如果我们要将这个戒法谈深细的话，那个这戒法可以谈到很细啊，很广啊。所以如果本身我们要讲戒，我们要讲戒，不要违犯，不要违犯什么，你们能不能谈出一个对戒法的更深细的道理？ 我们不违犯。好，比如说我们现在讲说，我们不要贪，好、哦，可是我们这个不贪是为什么？那我就问你啊，不贪是为什么？我们讲更白一点啊，因为要持戒啊。那、啊、这里面变成就是，如果当然这个是举个例的哈、啊，不是要让大家就标准拉很高，讲的空谈理论。可是我不是要那个无着的戒吗？而当你在持戒的时候，却一直引以为荣、引以为傲而虚荣自己。那你认为你持到哪一个，而犯了哪一个？所以真正的持戒的人是怎么样的心情？对、啊。所以我们的戒法，我还是强调，戒法终极最后，其实不是在讲那个八事规矩上里面讲，真正的持戒是怎么样？凡破除一切遍计所执的，就是该做的戒法。遍计所执的，也就是说，应该就像阿含经讲的，无贪、无嗔、无痴。你必须要手持这一份一分再一分的清净，所以众戒不犯威仪啊，你可以讲得很浅。如果照现在来讲呢，那基本戒而已。可是如果你要讲众戒的话，你可以一直谈上去，因为佛陀他讲戒法是要让你防非止恶，对不对？那防什么非？那就看你怎么调度在哪里了。你不能把这个戒法一直谈到什么？谈到很浅的地方。那可是你一下谈得很正，你做得来吗？做不来。可是我们要，即便做不来，我们也知道如何一步一步在这持戒当中，让自己真正的戒体清净，你知道吧？我们从四相上的持戒，在持戒当中，必须靠着四相威仪的这个戒法，开始看我们的心念，看我们的心念。所以我们要讲一下，假如你们不能知道一切唯心所现的话，那你持了戒，终究是在六道嘛，是不是？你要知道能一切唯心所现的话，能开始修持。否则说，我们说光只是戒，光只戒的话，却一直都不知道一切是唯心所现的话，那持戒对你来讲，只不过是另外一个迷梦的开始啊。就是善报，是，可是你真正的问题有没有解决？没有。那佛法明明持戒一切是要让你解脱的，所以我们显然就在真正的戒法谈到细的时候，他就讲说：你不要违犯什么，不要一进上取实执想而对立我执着。这你若起进执着，就是违犯戒。我们若谈到这里，就变成走到这里了。是不是？道理跟你讲了，而你经常还在一境当中，不能如实观察取境执着，这就是戒，这就是犯戒。一境上不管好坏而起贪，就犯贪戒，贪戒对不对？任何境起对立，就嗔戒。而不如实知道这个戒，这镜像所升起，身心不要光镜哦，身心一切啊，能观所观是唯心所现啊，是心念的种种因缘所现出来，不能看到这一点，你就换了痴啊，是，反正是以痴啊，你不懂吗？所以我们但我现在就讲哦，我们在。道理上他是讲的比较浅，可是我的意思，我们今天要手持的戒法，在不同的角度里面对戒法的态度会不一样，会不一样。那我的意思就是说，不能舍小，不能舍，因为舍小，如果舍得小，大的就不行。可是问题，千万不要在乎小而忘了大，这个我需要强调的是这个重点。不能舍小， 但却不能因小忘大，忘掉大。啊，你记得大，但不能舍小。可是如果你记得小，忘了大，那恐怕到最后，反而就是有，反而得不偿失哦。有时候反而，我的意思就是说，有些人，即便他有一些规范，可是他到最后要是能真正掌握到一切生死烦恼的根源，他是不是能彻底清净？好，那是能清，他才能真正彻底清净哦。就好像你在梦中当中把你的环境照顾得非常好，把你的身心照顾得很好，可是就是不知道醒来，和一个身心很污秽可是终于知道醒来，你说哪个清净？知道吗？所以不要舍小，但千万不要忘大。所以我为什么要谈的，就每个人在行持戒法的时候，依他种种的善法功德啊，它会产生不同的作用。也就是说，修行人也有很大的差异。有人在此戒，我的戒已经不是那个简单的戒，有人在这等戒成就，有人在这等戒缺，有人在这种戒小修，有人在这等戒大修。所以因此往生才会有怎么样九品。我知道，因为他这个讲法跟后头又不大一样啊，因为后头还要谈其他的，所以你必须要谈出他背后的一些道理。这样的话，就这三项跟后头的九品才慢慢可以更具体的搭上来。众生在修持的戒法当中，其实不是光这样表层的，也不是光发菩提心的，他还要读诵大圣，读诵大圣还要怎么样？还有很多的内涵。所以戒法当中可以再谈更细，像我们之前不是讲说，他不但只是你看讲，如果照这样三规戒而已，那具足众戒是就在哪个地方来讲？难道十戒是众戒？那你只要是众的意思，就开出了修行往生的种种差别因缘。那至少你要三规啊。所以我们讲说三规一直都是一切法的根源，讲的连三规有，所以说这个我说三规当然很简单，很多人都皈依过，不容易升起来。要三规啊，真的要知道三宝的实德能，真正的内涵功德，你才能升起来。所以我们现在都还不断在熏修什么三规。那我们不断的尽量在生活当中具足众戒而不犯威仪，那我们是不是还做得彻底？还没有，当然还没有。但发菩提心也是重要因缘之一啊，深信因果，读诵大圣，深信因果。怎么个深信因果？怎么发菩提心？所以你看我们前面都已经谈到这个，其实内涵都有了。你要了解佛道，所以你心向着佛道，你要能升起众生对众生的大悲，这是菩提心的内涵。好，我们还有一个无所得的，这个只是提供一个纲领，可是如何让你的菩提心巩固，有几种因缘要具足啊。深信因果，你想相信就相信吗？像我们真的先深信因果，老实讲，如果让我有机会随便问一下啊，拿现实例子，你就知道你不信。你信几分啊？你如果没有真的很细观察，我随便挑讲，你就不信，我不骗你。说我相信呢，哪有信的就不会这样，信的就不会这样，那信的就会有这样，知道吧？信的不会这样，而信的会怎样？可是在你内心还没有这些，所以你还不信，也不是完全不信了，还没坚信。事实是如此，所以有时候我们必须要一步一步来看。那我们还挂一种， 唯有真正了解缘起法的人啊，以缘起正见深刻确定的人啊，深信因果。我知道讲因果，谁懂得因果？我不是讲说因缘和合生，因缘和合果，对不对？其实我们平常谁我们都知道因果丝毫不爽，可是在讲这句话的人其实自信见很多的，对不对？我不然你去看啊，我们现在把所有学佛的问题，你跟我解释佛教的因果，他一定从事相上解释。那为什么因一定会果？你跟我讲为什么因会果？他又不从缘起上，那因到果他只能讲，才能讲出道理来呢？如果你他在讲因跟果讲固定的时候，因跟果就分开了，就因就不会到果了。他如果把因跟果看死了，他又很尊重因果，有因有果一定会因果报。你要讲完了，你要啊因到果他就讲不出来，为什么？因为他把因果看死了，看死了就因果就分开了，对。所以其实有没有懂？懂。可是真的信众，还不稳定。只有稳定的话，你不会疑惑的。好，所以读诵大圣，劝进行者，这个读诵大圣啊，有能深信大圣之理，而且能自己好药，因为好药才会劝人家修啊，自己修，而且鼓励人家修。那像我们现在为什么有些人似是而非的道理也跟着讲？因为他自己都还没有完全性扎心，扎心。所以只要我们问他几句啊，有时候就马上疑惑了。你真的，我们现在以我们现在很多人学佛以为信心具足，我告诉你，找个几个点一问你就知道，马上动摇。就知道说你如此不堪，原来你潜藏的很多疑惑竟然都连面对都不曾面对过，真的啊。所以我还讲句话，是我们还看不到你为什么修下去修没有感觉，因为你没用心修，你没用心修，你不在乎嘛，所以你不在乎，你不 care 它里面的一些差异嘛。为什么？我那么只是跟着修而已啊，我又不是真的在意。你要真的把它当作生死药来吃的话，你就会问很清楚。吃不对的话，你像比如说我们现在，我们要是要去动手术要治疗，那个就是说医生跟你讲啊，成功率一半一半，哦，那你就很仔细的啊，一半一半。所以要很注意哦，你要是违反了我医生跟你指示的哈，你就会死哦。哇，这个时候你跟他交代怎么早上六点吃，超过一分就不省。你看他一定是五点多就瞪在那里，不是四点多就瞪在那里，又怕死，甚至那一夜都不睡了。时间而且不会准备一个手表，已经用歌林威治的打电话，六点整赶快吃。他说即使还有一分钟可以前后了，可是他怕要是哪个连歌林威治要是错了怎么办？他为什么那么在乎？因为那个跟我生死有关。我们现在很多东西是因为你没去感觉，你没去用，所以你不会感觉这中间的疑惑，而你不会觉得那个疑惑会动荡你，你知道吧？事实上疑惑会动荡人的身心不安的。你有没有感觉到说佛法的道理讲不清楚的时候你会不安？你有没有这种感觉？没有，继续睡。为什么能睡？因为跟我生死也没关啊，我不懂他，我日子照过啊，所以你可以不感觉疑惑。如果你真的用心的话，道理不通，你很难入睡的，对不对？假如我现在跟你明天早上要吃药啊，可是医生跟你交代，你就吃不好会死的哦。你们告诉我那个医生电话，因为我好像刚才听不大清楚。哎，赶快赶快，我一定到处打电话，总是一定要跟医生。他说人家在睡觉，会不会吵到他？那没关系，请他原谅啊，因为这跟生死我关了，就吵他，我跟他跪，跟他道歉都可以，可是一定要叫醒他，一定要跟我讲一下药到底应该怎么吃。吵醒他也没关系，因为我能力要紧，那个求法性就很强了，对。所以其实上我们一直都不容易感觉，
我们实际上在运作当中，我们到底已经有几分？因为我们少观察自己，我们少观察自己，所以我们不知道这中间其实还有一个不足的地方。好，所以你要读诵大圣，哎呦，那自修就欠人家修，这就是你很肯定。那我们现在有没有肯定？我们有肯定几分，所以你才会鼓励人家，对。好，那鼓励你肯定几分，那就个人差别了。有的就会有一种想法，因为那个道理越懂的话，观念越懂的话，他就会有一种就这个悲心也升起来，又知道这个法药的殊胜，所以会尽量就是说买药救济众生。我们现在南亚这个海啸的时候啊，死很多人，很多人就买药，对不对？对，我们看到他真的病，所以我们想买药去帮助他们不要病苦，对不对？可是我们经常不会想到说，我们赶快弘扬佛法之药，令众生不要轮回。因为你相信现前的药有效，你就是还不相信佛法的药有效，所以你不会急着想要把法传出去。你宁愿在那里玩，你知道吗？讲很多道理，那众生不能吃的、不能用的那一种，因为你看不到真苦，看不到药的真价值，所以有这种问题。好，如是三世名为净业，所以我们这样讲说，往生是吧？待业往生，待什么？待净业。那消不消业？那消六道轮回业。所以两者都有，那消业不可能消全部的，那有什么可能消完的？那消完的一切业消完就火了，那变成就是说大家念佛念到最后一去阿弥陀佛就挤就一下来那么多火，现在谁几人一换啊？大家都是消业往生都成佛，没有这种道理啊。那还在那边还是要听法修行。佛告韦提希，如今知佛，过去、未来、现在三世诸佛，净业证明。此三种业，过去、未来、现在三世诸佛，净业证明。这是最根本、最根本。所以，如果修持净土而忘了此三种因，那你说能不能去？所以我们现在要念佛，我们是嘴巴念。那我们嘴巴念是不是要在这念当中具足这三者？所以我们在念佛的时候应该有这三者。所以你要懂得口称念佛有哪几种因缘，对。所以虽然是口称念佛，可是其实你因为你认知这个道理，你以念佛处具足这三者，是不是？那不然你就另外读诵大圣经典，否则的话就在口称我们专心念佛的时候，你要起什么意？你知道念佛这一念就是大圣经、大圣法，总摄一切法，你能知道这个意义？你念佛是为发菩提心、发慈悲心，你念佛是为了净化你内心的烦恼分别，念佛一句，记住这三种净业因。对不对？否则的话，你进不到啊！你光嘴巴，你没有那种观念，你在念佛里面，你会发觉这三个净业因你不足啊，不足啊！所以你要有啊！好，再过来，佛告阿难及韦提希。上品上生者，他就依这个原因也在讲说有几种人啊。若有众生啊，愿生彼国，发三种心，即便往生。何等为三？一者自诚心，二者身心，三者回向发愿心。这我们就必须要跟前面的一起要，你不要把它割开，不要看一段一段，你要懂得把它汇解。那能发这种三个心，所以说三个心有哪些内涵？我们自诚心、身心、回向发愿心，
这三者有没有完全能分开？其实不大容易。不过我简单用一个抉择让你知道，你有没有钱？有一块钱，是不是真的钱？真的，不过就一块，所以不真。不过钱是真的，诚心，有自诚心，诚心就是真实不虚的、不欺的真实心，真实的自诚，这中间没有任何残取，没有任何的虚假，诚心。好，诚心表示真，那真之外还要深刻，力道要真，还要力道一贯而且深刻。简单来讲，就是这个身心，就是说以理上不但是要正确，简单来讲，自诚心有点方便这样说了哈，因为他其实没办法完全都这样谈了，不过就是方便上，自诚心是它的值，身心是它的量。我们对于往生净土起真实的那种不欺狂的啊、哦，真实的心，真真实实的心，自诚心。再过来，我们以道理上以所积极的种种力道啊，从以用心，就是实践身心那种确实想做的，就积极的功德种种的善法，以理上透的深刻。以所行透的深刻，不但是真，还要真的有力，你知道吧？就像有时候我们心是真，可是真的值不够啊。比如说你，我们现在不说，我们讲真话，可是讲真话，你是讲真话，可是讲的不完全，不完全，因为你知道不多，知道吧？就是我们同样都是跟人讲啊，我可以跟你讲三皈依，可是你讲的三皈依就是简单的条文，也真啊，你也讲了，可是就是不细，不具足更深刻的心，好，所以它有一种叫不但真，还有那种好要信乐，真实心还有信乐，你看啊，所以我们现在讲说，你的心。除了真之外，还有一种极强的好药。那这个好药心是不是一个很深刻的心？一个是真，可是有时候真不一定有强的好药，对不对？可是我们不但真，还是好药，就是那个很深刻的心。那回向发愿心，把这个所念的、所形成的那种纯而一的那种念头啊，导向了净土。所以呢，它重点是这三心哦。所以当其实你一旦诚真实，老实讲啊，真诚一定会走到身啊。要谈身又一定要诚啊，否则那个身变成身不来，对。好，那所以说这三个心啊，你看到、啊、我们所以在淬炼什么心？淬炼这个心。那这个告诉我们什么道理？你能不能成得来，生得来吗？回向发愿，你真的想去吗？所以他这个把一个念头当中，在我们念佛当中具足的这个完全的，所以你看一念往生十念都是这是三个心了，只要你具足一念就可以的。所以我在讲说没有其他空间，因为自诚心、身心。所以没有其他六道轮回心，念念只有此愿，没有往生其他地方，所以不在量多，而是这个心能不能建立。为什么？因为也是唯心啊。所以我们所有的功夫都是在淬炼这三等心，好，具三心者必生彼国。故有三种众生当得往生，何等为善？一者慈心不杀，具诸戒行；二者读诵大圣方等经典；三者修行六念，回向发愿，愿生彼国，具此功德，一日乃至七日，即得往生。生彼国时，此人精进勇猛故，阿弥陀佛，阿弥陀如来以观世音。 大势至无数化火百千比丘声闻大众无量诸天七宝宫殿观世音菩萨持金刚台以大势至菩萨 自行者前阿弥陀佛放大光明照行者身以诸菩萨受手迎接观世音大势至以无数菩萨赞叹行者劝进其心行者见以欢喜踊跃自见其身正金刚台随从佛后如弹指请往生彼国你看啊就是说你要具足这三心所以我们要讲啊要持心不杀你看他就是你看刚才讲不杀生就是持心你看前后来看记诸戒行他现在又从另外一个面上来谈的怎么讲前面的一个是这里啊就前面讲三净业因的时候三净业的时候没有特别谈回向没有特别谈回向他讲修行六念回向发愿愿生彼国因为三净业的时候讲的时候就是因为有一个前提就是你想去吧是不是其实也包含在里面了你有没有听到就是说韦提希他我跟韦提希讲的时候你应该记住三净业因那三净业因没有特别谈回向其实因为韦提希已经是想去的人心已经很恳切已经提出他想去嘛所以这时候就是撇开了那一种回向发愿因为他就要去了所以另讲三业那现在要讲广大的所有人的时候不撇开了韦提希的因为韦提希他就讲所有的意义其实这个三个是 共通的啦只是说回向发愿其实已经在一个想去的人身上已经有了那这里又特别谈就是说三者就是修六念念佛念法念身念思念戒这些回向发愿就是回向心修六念念佛那杀生持心不杀具诸戒行这个在我们这个业的时候这个第一项跟第二项包含在里面那发菩提心啊送这个生信因果啊这个变成是他的什么在第二项里面列出来所以其实这三者跟那三者有没有一致其实都 内容讲述其实内容一致的那你看这是上品上生者最主要他在讲读诵大圣方等经典这读诵大圣方等经典又持心不杀具诸戒行这是身心烦恼清净烦恼清净就是跟净土相应就是身清净再过又悲心相应又以净土相应又以菩提心大圣菩提心也相应所以他能往生以这样的因缘这人在具足功德一日乃至七日就得往生所以我们其实一定要有大家应该自己好好准备一下我们可不可能完全都没罪过那我完全没罪过你就是不用去了也就是说第一个从几个面上在这一段开始求生净土的愿一生以后一条路奉持这几个观念你知道吗不是追究过去你追究过去就出问题了那就违反什么忤逆者忤逆还去啊你总是要回归在一块啊你不然这样讲那样讲有的人故意把这个讲得很高到时候会出现法跟法矛盾因为佛就讲忤逆人可以来也就是说他早就不戒不清净了忤逆呢那个最重的可是还可以去从哪里从他发愿到他去那一段必须奉持清净对不对你不要再用一些不清净法染污你的往生功德了知道我的意思吗你不要又发愿的时候又开始任意的去违犯它你过去的过去不要理了那至少你现在想去的时候你 我这是我的解读，否则的话会出现那很多下品下生的人怎么办？啊，我的意思就是这个是上品上生人成就没错，可是下品下生要成就人怎么办？其实应该从现在，我们甚至不要谈我们是不是下品下生，其实从我们现在开始发愿行的时候，就开始依这个原则。那你能做多少，另外一回事。不要把这个上品上生的原则讲紧了，讲到把这个标准拉到什么所有人身上。我说完就修完能成就，我的意思就是这个原则应该是所有修净土的人，不管你是哪种品位的人，应该一开始发心，就是说我虽不能自心向往之，我从现在开始尽量不造违逆因缘。那以前的呢？以前要算账的话算不完，那算不完的。你第一业报还在后面排队还很多的，可是你就必须依这个来讲，开始持心不杀，记住戒行，读诵大圣方等经典，修大圣心，起大圣信心，好，然后修念佛念，念佛念法念身，种种念回向净土。只有这种功德的人，七日就是有修成，上品上生。我们有没有这种条件？其实有，有这种条件，有条件还没完成呢，还很远呢。不过有没有这种条件？其实有，从现在开始做。所以因为你有这种功德，所以就包括说诸佛菩萨啦，然后这些比丘啦，无量诸天七宝宫殿，在你要往生的时候，观世音菩萨啊，持金刚台，以大势至菩萨到你的面前，那阿弥陀放大光明照这个行者身啊，然后每个诸佛诸菩萨受手迎接，而且对你做赞叹。为什么赞叹你所修的功德？因为那时候殊胜难得。你说这样就难得，真的很难得。现在想一想，真的很难得，真的很难得。那我说我现在也能做几分了，对呀，你很难得，你真的很难得。可是如果你能做到这个，诸佛菩萨欢喜啊，来接引你，鼓励你继续继续，难得就等这又一口气，我们就接。我们现在你看，好难得难得，就劝尽其心，你就是这样，没错没错。然后行者建议更加肯定，为什么？既自己因缘具足，外在因缘具足，一切因缘具足，身心被一切功德力所支撑，都现前出来。那自己这样的因缘更加殊胜的时候，见自己就成金刚台，随从佛后，如弹指顷往生彼国。啊，看这何等殊胜，对。好，因为时间关系啊，我们今天到此，请回答。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普及于一切，
我等与众生，
我等与众生，
皆共成佛道，
皆共成佛道。
阿弥陀佛。